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还记得我们两天前刚讨论的墨西哥白银危机吗？
记得，你说墨西哥正在用慢性扼杀的方式关闭白银供应大门，而且美墨军事紧张正在加速这个过程。
没错，我在那集最后说我们要持续关注其他产银国的动态。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比墨西哥更戏剧性的发展。全球第三大白银生产国秘鲁，美军已经进驻了。
什么？美军进驻秘鲁？
对，而且这不是突发事件，是秘鲁国会在去年12月5日就正式批准的。只是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没有太关注秘鲁。
那现在为什么要谈秘鲁？
因为两天前我们谈墨西哥时，我说过一句话，当中国限制白银出口，其他产银国也会有动作。墨西哥是政策扼杀，而秘鲁呢？秘鲁是直接让美军进驻。
这听起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的。白银供应都被大国控制了，墨西哥是被自己政府控制，秘鲁是被美国军事存在影响，结果都是白银不再是自由市场可以随意取得的商品。
师兄，你说秘鲁国会批准美军进驻，具体是什么情况？
2025年12月5日，秘鲁国会以73票赞成、25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决议，授权美军在2026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整整一年时间，可以携带战斗武器在秘鲁境内执行任务。
携带战斗武器，这不就是军事部署吗？
名义上是联合训练、支援和安全协助演习，但你看看美军派去的单位就知道了，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军事情报支援人员。
天哪，这听起来根本就是军事部署。
而且不是短期的，美军会以轮换方式驻扎，每3到6个月轮换一次，确保全年都有美军存在。
那他们会去秘鲁的哪些地方？
这个更有意思，总共15个地区，几乎涵盖了秘鲁所有的战略要地。
15个，这么多？
对，沿海有利马、卡亚赫、普库萨讷，亚马逊盆地有乌卡亚利、洛雷托、圣马丁，中部安第斯山脉有瓦努科、塔斯科、胡宁，南部安第斯山脉有库斯科、阿雅库角、阿布里马克。
诶，等等，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吗？
分析家指出，这些地方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矿产丰富的地区，包括银矿、铜矿、锌矿。第二，很多是跨国公司和当地原住民有冲突的地方。
所以美军去那里的目的是
熟悉地形，为未来可能的行动做准备。就像你搬新家之前会先去看房子，走一走附近的环境一样。
那这个跟白银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秘鲁是全球第三大白银生产国，年产 1.15 亿盎司。现在墨西哥在政策扼杀，中国在出口管制，秘鲁就变成了最后一块可以争夺的大饼。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用军事部署这么激进的方式？
因为有一个对手已经抢先一步了。
谁？
中国。我跟你讲一个港口的故事。秘鲁有一个叫做圈 K 的港口，中国在那里投资了36亿美元，建设一个深水港。这个港口是中国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的关键节点。
36亿美元，这个数字好大。
对，第一阶段就投了13亿美元。这个港口一旦完工，可以大幅缩短中国和南美之间的海运时间，也可以让中国更方便的从秘鲁进口矿产资源，包括白银。
那美国呢？
美国在2026年1月15日批准了一笔15亿美元的军售给秘鲁。
也是建港口吗？
不完全是港口，是海军基地，卡亚赫海军基地的设计与建造。这个基地距离中国的圈 K 港口不到50英里。
不到50英里，这根本就是正面对决嘛。
完全就是这样。而且这个建设案要10年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未来10年美国会派最多20名政府或承包商代表常驻秘鲁，进行建设管理和监督。
所以表面上是建海军基地，实际上是
确保长期军事存在。而且这个基地的功能，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说得很清楚，改善秘鲁的港口基础设施，支援当前和未来的海军及后勤作业需求，并且通过减少现有设施的民军互动，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海军作业平台。
诶，这个减少民军互动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分开。但换个角度想，这也意味着美国可以更自由地在这个基地进行军事行动，不用担心民众看到或干扰。
听起来秘鲁好像已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
你说的没错，而且秘鲁总统在美国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之后， 马上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说这是民主与自由的新时代。
这个感觉秘鲁是完全站到美国那边了。
对，我们来看看秘鲁的处境。秘鲁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边是已经投资了36亿美元建港口的中国，一边是威胁要像对委内瑞拉那样动武的美国。
那秘鲁只能选边站了。
基本上是这样，而且秘鲁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很不稳定。现任总统才上任3个月，是因为前总统波拉阿德被弹劾下台后接任的。
为什么波拉阿尔会被弹劾？
因为治安问题，谋杀勒索犯罪集团横行，民怨沸腾，波拉阿尔成为秘鲁历史上最被痛恨的国家元首之一。
那上台后有改善吗？
没有，犯罪问题反而更严重了，所以急需外部支持来稳定政权，
所以他就选择了美国。
对，而且选择美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借此向选民展示自己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决心。你看美军来了，特种部队来了，这不就是铁腕治理的证明吗？
但实际上美军来秘鲁的目的根本不是打击犯罪吧？
你看得很清楚，美军的真正目的有两个。第一，对抗中国在秘鲁的影响力，特别是圈 K 港口。第二，确保秘鲁的战略资源包括白银不会落入中国手中。
志雄，我们回到白银，秘鲁的白银产量有多重要？
秘鲁是全球第三大白银生产国，年产 1.15 亿盎司。两天前我们谈墨西哥时说过，墨西哥年产 1.9 亿盎司，中国年产 1.2 亿盎司。
对，这三个国家加起来
占全球白银产量的 42%。 而且现在这三个国家的白银都不是自由市场可以随意取得的了。
中国出口管制，墨西哥政策扼杀，秘鲁美军进驻，
完全正确。而且这三种方式虽然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其他国家能填补这个缺口吗？
第四大生产国是澳洲，年产约4000万盎司。第五大是俄罗斯，年产3500万盎司。第六大是智利，年产3000万盎司。你看这三个国家加起来才 1.05 亿盎司。
连秘鲁一个国家的产量都不到。
对，而且澳洲是美国的盟友，俄罗斯在制裁之下，智利的地缘政治处境跟秘鲁很类似。所以即使这些国家想增产，也填不了中墨秘三国造成的缺口。
师兄，让我整理一下。两天前我们谈墨西哥时，你说中国限制也2亿盎司，墨西哥杀 1.9 亿盎司，加起来 3.1 亿盎司。
没错。
现在再加上秘鲁的 1.15 亿盎司。
等等，秘鲁还没有明确减产或限制出口。但重点在于，美军进驻意味着秘鲁的白银供应方向会受到美国的影响。
怎么影响？
美国可能会优先确保秘鲁的白银供应给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而不是给中国或其他国家。这不需要明文规定，只要美军在那里，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所以秘鲁虽然没有像墨西哥那样政策扼杀，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出口管制，但实际上已经被美国控制了供应方向。
可以这么理解，而且这种控制比明文规定的管制更隐蔽，也更难被外界察觉。
那卡亚厄和圈 K 这两个港口会不会变成白银出口的争夺点？
很可能，中国的圈 K 港口本来就是要作为南美资源运往中国的枢纽，包括铜、锌，当然还有白银。但美国在旁边建海军基地，就可以监控甚至影响这个港口的运作。
这简直是港口战争。
而且别忘了，这两个港口相距不到50英里，在海军的视野范围内，任何船只的进出都一目了然。
志雄，让我们回到两天前那集的框架。你说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供应分裂，现在秘鲁的情况是不是也在验证这个框架？
完全正确。两天前我们谈墨西哥时，重点是资源民族主义，墨西哥政府主动收紧白银供应。但秘鲁的情况告诉我们，第二阶段的供应分裂不只是资源民族主义，还有地缘政治竞争。
地缘政治竞争？
对，美国和中国在秘鲁的角力本质上就是在争夺资源的控制权。中国用经济投资，美国用军事存在，最终的结果都是秘鲁的白银不再是自由市场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
那第二阶段供应分裂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对，不只是产银国主动限制出口，还有大国通过军事、经济、政治手段来影响甚至控制产银国的资源流向。
上海和纽约的价差会不会也反映这个？两天前你说上海103美元，纽约93美元。
对，这个价差背后就是供应分裂的体现。上海价格高是因为中国国内的白银出不去，形成封闭市场。 纽约价格相对低，是因为还有墨西哥、秘鲁、加拿大的供应。
那如果秘鲁的白银也开始优先供应给美国，
那这个价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美国确保了秘鲁的供应，纽约市场相对稳定，但中国和其他非美国盟友的国家就完全买不到秘鲁的白银了。上海市场会变得更加稀缺，价格会继续向上。现在是上海103，纽约93，差10美元。但如果秘鲁白银被美国控制，中国只能靠国内产量，上海价格可能会涨到120甚至更高。而纽约因为有秘鲁供应，可能维持在100左右，价差可能扩大到20美元以上。
时兄，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你两天前说第二阶段的演变速度会比预期更快了。
对，我当时说墨西哥的情况比我们预期的更激进，现在秘鲁的发展更证明了这一点。美军进驻秘鲁这件事在去年12月5日就已经批准了，但大家都没注意到，
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委内瑞拉和墨西哥。
正是，但现在当我们把三个国家放在一起看，中国出口管制、墨西哥政策扼杀、秘鲁美军进驻，就会发现一幅完整的图画正在浮现。
怎么图画？
全球白银供应正在被重新分配，不是根据市场需求，而是根据地缘政治格局。中国确保自己的白银留在国内，美国通过秘鲁确保拉美的白银供应，墨西哥在两大强权之间试图保护自己的资源主权。
那两天前你说的第三阶段政府管控会不会提前到来？
很可能，我当时说第三阶段可能从2027年初开始，但现在看来，如果美墨军事紧张进一步升级，或者中美在秘鲁的竞争白热化，第三阶段可能会提前6到12个月。
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政府配给制、出口许可证、战略储备动用，白银完全变成战略资源，像石油一样被国家严格管控。普通人想买实体白银可能要排队，要申请，要证明用途。
这听起来好可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天前说现在还是第二阶段，市场上还能买到实体白银，虽然价格在上涨，但至少还能买到。但一旦进入第三阶段，就不是价格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师兄，秘鲁的这个发展对我们理解整个白银市场有什么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地缘政治比经济因素更重要。我们之前讨论白银，主要从供需、价格、市场赤字这些经济角度切入，但秘鲁的例子告诉我们，决定资源分配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大国的意志。
第二个启示呢？
第二个启示是白银战争的战场不只在产银国内部，还在大国之间。中国用圈 K 港口，美国用卡亚尔基地，双方都在试图控制秘鲁的资源流向。
三个启示。
第三个启示是供应分裂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样。墨西哥是政策扼杀，中国是出口管制，秘鲁是军事存在，但结果都是一样的，白银供应不再自由。
那我们两天前谈的三阶段框架还适用吗？
完全适用，但秘鲁的情况让我们看到第二阶段供应分裂的内涵比我们当时描述的更丰富，不只是产银国的资源民族主义，还有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
所以框架没变，但我们对第二阶段的理解更深了。
正是如此，而且秘鲁的发展速度告诉我们，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换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快。
师兄，那秘鲁的情况还会继续发展吗？
肯定会，我们要持续关注几个方向。第一，美军在秘鲁的实际部署情况；第二，卡亚尔海军基地的建设进度；第三，秘鲁白银产量和出口数据的变化；第四，中国对这个事件的反应。
中国会有什么反应？
中国已经在 圈K 投资了36亿美元，不可能坐视美军在旁边建海军基地而无动于衷，可能会有外交抗议、经济施压，甚至增加在秘鲁的投资来抗衡美国。
那秘鲁会不会变成中美对抗的前线？
已经是了，两个港口相距不到50英里，一个是美国的海军基地，一个是中国的深水港。这不只是两个港口的竞争，而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和资源控制权。
师兄，今天这集跟两天前那集连在一起看，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什么感受？
白银战争真的已经开打了。两天前你说墨西哥印证了这一点，今天秘鲁更加证实了。而且这场战争的战场从产银国内部延伸到大国之间。
完全正确，而且这场战争的演变速度比我们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从中国1月1日出口管制生效，到墨西哥的政策扼杀，再到秘鲁美军进驻的曝光，才短短20多天。
那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理解趋势，看清现实。两天前我们谈墨西哥时，重点是资源民族主义的连锁反应。今天我们谈秘鲁，重点是地缘政治竞争如何重塑供应链。这两集合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第二阶段供应分裂图景。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
而智慧的核心就是在变化还没有完全显现之前就能看到趋势的方向，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秘鲁的故事告诉我们，球正在往地缘政治主导的方向滚动。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没错，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发展。至于最终会如何，那是天意，我们只能尽人事，然后以敬畏之心观察。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记住，秘鲁的选择不只是秘鲁一国的事，而是全球白银供应链重组的一部分。这场重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